仲記得上個禮拜嘅信息同我哋講，我哋今日作為神嘅兒女，神俾咗我哋有 access 去隨時地嚟到天父嘅面前去禱告。話我哋同基督今日係一同坐在天上，權柄遠超過一切靈界嘅惡魔同今生來世嘅一切嘅名銜。神的能力就是这样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充充足足地去承受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既然有这么难得来自神的礼物，但我们却又偏偏不是很想祈祷，不敢祈祷，说给自己不懂祈祷，说自己不相信祈祷，其实想落都真的有点傻。咁又唔知大家今個禮拜有冇真係試下去祈禱，去 access 神俾我哋嘅權柄同埋能力呢？有一個機會係我哋真係有事嘅，但係唔知因為咩原因，我哋好快又凋淡咗啦。我想象可能是第一日的时候开始，我们有很多的事想跟神讲，很多的事想祈。去到第二日，我们发觉，咦，原来的 item 的 list 都是差不多。跟住连续那几日，我们就发觉其实讲来讲去大概都是这样这么上下的事。于是我们就开始有一份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埲墙阻住我们去继续祷告。咁原來咧，喺上個禮拜講嗰四個界限之外，仲有可能有第五個界限，就係我哋覺得祈禱嚟嚟去去都係一樣，內容顯得狹窄，祈祈下都祈到自己有啲悶啦。就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祈禱其實祈嚟祈去都好似生麸皮咁樣，內容始終都係咁上下，好似講嚟講去咪又係嗰啲實務性嘅要求，講嚟講去咪又係嗰幾句説話。慢慢我们就会觉得重复和乏味，慢慢我们就再没有心机去祈祷了。但是我们见到其他人的祷告又真的可以很澎湃的、哦、他们可以祈祷很厉害的事，祈得很有火，很紧张的、哦、还要真的在祈祷里面经历到神的回应嘛。咁點解呢個唔係我哋平日慣常嘅經歷嚟嘅？點解我哋嘅祈禱生活好似咁樣咁枯燥、咁乏味，好似千篇一律，嚟嚟去去都係差唔多嘅內容嘅？點解嚟嚟去去我哋只係為生活入邊嘅瑣事都係咁樣同神要呢樣有要嗰樣，咁就係咁多嘅咧？明明呢一個唔係神應許俾我哋禱告嘅生活嚟噶嘛？明明耶稣自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这样形容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就算你今天对这个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被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作的。祈祷就应该是这样的，即使你的信心几世都好，只要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话，那就连大自然都应该会听，应该是很澎湃的，是吧？还要圣经里面我们又真的找到这么澎湃的祈祷的、哦、你看看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的对话，去求神不要消灭所多玛那一轮，有几直接，有几大胆啊。跟住仲有摩西为以色列人求啦，大卫喺神嘅面前点样去彻底地去认罪啦，仲有耶利米、但以利、以赛亚、以利亚、以利沙，仲有耶稣自己啦，仲有保罗，仲有约翰，总之你贯穿晒整个嘅历史，由创世去到使徒嘅年代，圣经所有嘅记载系佢哋嘅祈祷可以冇我哋嗰啲嘅界限噶、哦，一个又一个都系咁澎湃咁。有火，仲要佢哋祈嘅从来都唔系一啲小事嚟噶，佢哋真系祈紧一啲大事噶。佢哋可以为一个城求，为整个嘅民族求，为教会求，为圣殿求，甚至为死咗嘅人求，为一啲冇可能成就嘅事求。而仲要真系好似耶稣咁样讲，连座山都听你啊嘛！佢哋所求嘅真系被成就噶、哦，你睇下红海被分为两边，磐石都可以出水噶嘛！呢、这、一个嘅现象似乎系耶稣嘅应许嘅嗰、那个祷告嘅生命同我哋嘅生命形成咗一个强烈嘅反差。 試諗翻我哋啊，其實今日個世界有好多嘢發生緊㗎。嗱，中東嗰邊嘅戰爭，美國東岸發生緊嘅天災，亞洲嘅局勢，其實呢一啲唔知點解都好少出現喺我哋嘅禱告範圍入邊。可能我哋會覺得，因為呢啲事情太大啦，我哋唔敢祈啊，因為我哋都唔知道自己憑咩祈講咩好。甚至有陣時只係講緊為教會禱告嘅啫，我哋都好似心入邊有種驚驚地嘅感覺，唔知道自己可以憑啲乜嘢對神有啲咁樣嘅要求。但係聖經入邊嘅先知、聖經入邊嘅使徒，佢哋從來冇問過呢個問題嘅喎，佢哋好似一切嚟得好理所當然，話祈咪祈咯，仲要陳情迫切添。神奇就神奇在神又真係聽佢哋嘅祈禱嘛，又真係有回應嘛。咁點解會有咁嘅分別嘅？點解我哋嘅禱告生活好似枯燥狹窄、千篇一律，仲要好多時候個感覺似自言自語多啲，不斷喺度兜兜轉轉轉，極都轉唔到出嚟。而佢哋就可以咁澎湃、咁有火，仲要真係好似聖經咁話，佢哋對呢一座山講：從這裏而去那裏，佢也真係被移開啊嘛！呢一個天與地嘅差別，到底係出於咩原因嘅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祈祷会比较容易得到神自己的回应呢？要祷告得到神的回应，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跟我们说，15:7，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说，如果我们跟耶稣 abide 连结的时候，神的说话就会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就会给我们成就。即是当我们的生命跟神的旨意 align 对齐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神就必定会回应了。而约翰一书再讲5:14-15，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我们知道他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又有主的说话在我们里面这样去祈祷呢？原来就是我们按住主的旨意去求神，就藉着说话去应许我们。当我们今天紧张的是祂的事，是祂的旨意，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再害怕，不需要说我不敢祈祷。那个事实是一个按住神旨意的祈祷，神是必定会听。在这个的前提底下，其实上个礼拜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不过因为怕大家还有少少犹豫，今个星期神的应许再次出现，就是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而个疑问就是，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按住神的心意去祈祷呢？因为我们经常都有一个的误会的，就是我们以为神的旨意或者心意是很隐藏的，正常人是很难知道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按住神的心意去祷告其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个事实就是刚刚相反，神好像从来都没有想着向人隐藏他自己的心意。成本的圣经就在告诉我们知的是，其实神已经不断地用不同的方式向他自己的选民去传递他的心意和旨意。就在圣经里面，神记低了神自己的性情，透过神自己的说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甚至向摩西来一个自我介绍，34:6-7，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了，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就是透过这个介绍，神清晰地界定了自己是哪一个，于是人就可以掌握到神对人那份的心肠，那份的心意。而且还不止，神还要告诉我们听的是，因为祂出于祂的慈爱，祂给了我们祂的应许。神不止给了祂的子民一个尊贵满有权柄和能力的身份，而且赐下了不同的应许和祝福。 每一个应许都已经记在圣经的当中，每一个应许都是讲这一位怜悯和有恩典的神愿意透过一个什么方式去向人施展他自己那份的慈爱。而这些的慈爱并不是没有 ground 的，并不是没有真凭实据的，圣经里面更加记载了的就是神自己的作为，就是叫我们肯定是神的应许是信得过的，是有 track record 的，圣经记录着的每一次神对他子民的拯救，好像怎样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他怎样听到以色列人的呼喊，跟着为他们预备拯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分红海，他怎样带领士师去拯救那些被外邦逼迫的以色列民，他怎样去跟大卫去同行，怎样去即使在一个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的时间，耶和华仍然紧守他自己对子民的约，这一切都记低了。神的这一切的作为就是他自己的性情、心意和旨意的彰显，给我们的一个证据，叫我们可以肯定原来所有有关神的一切都不是一份的空谈。于是乎神的说话就帮助了人怎样去按神的心意去祈求了。当神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按照着神的性情应许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见到，就我们会见到神今天重视的是什么，他紧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能自然地可以按住神的心肠、心意和旨意去祷告。所以祷告不是只是不断地想我想跟神要什么，不是只是不断想我想跟神说什么，又或者我有什么懂说，而是我们先想回的是我们今天祷告这个对象，其实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什么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呢？是什么对他来说他会念记的呢？就好像旧约圣经尼希米记里面的尼希米，其实讲真的，他都只不过是一个流落异邦的酒政来的啫。但是当他听到以色列犹大的渔民被欺凌那一刻，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那一刻，耶利米竟然喊了几日，他紧张的竟然是神的殿，是神的子民。其实他自己的生活状态，他明明是可以吃好住好，不过他是记挂神的事、神的殿的事情，结果他不就是为个圣殿去祈祷咯？而结果神又真的听他的祷告，叫外邦的王给他得到帮助，最后尼希米就成为重建圣殿的一个关键人物了。另外一个就是但以利为以色列人的祈祷咯，这个祷告记载了在但以利书的第九章里面。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问一个问题，那到底但以利又是谁呢？但以利他年轻的时候，他见证住耶路撒冷的沦陷，他见到圣殿被攻占，自己本身是犹大入面一个贵为王族室的后裔，又或者最少他都可能是一个的贵族，本身他接受过最好的教育和栽培，如果不是出于乱世，他本应可以有一个超凡的社会地位，但是国破家亡，结果他就被巴比伦国掳走。虽然巴比伦王真是厚待他们的，叫他们继续吃好住好，但我们又知道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巴提沙撒，即是呢原来这一切都是巴比伦人的一个的部署，要用优厚的条件去麻醉这一班犹大的精英，再教他们有关巴比伦的思想价值，帮他们来一次的洗脑，要抹去这些犹大的人本身的身份，叫他们不可能复国。不过讲开又讲，其实有人可能会想，横掂个国家都没了，现在这一刻又可以保命，又可以继续在优厚的条件里面生活，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忠心的以色列人来说，巴比伦就是一个信奉异教的地方， 而當時的世界權力和宗教其實永遠脫離不到關係的，所以去到最後巴比倫王始終是會衝擊到這一班猶大漁民的信仰底線。但以利一開始他就明白這件事，他和幾個和他同一心志的朋友就立定了心志，說他們不會輕易地去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價值。就好像一來到人家叫他們吃飯，他們知道巴比倫的肉通常都是祭祀過別神的祭肉，他們就說那我們就不如不吃了，我們就不如只是吃菜，叫自己不會被玷污。所以但以利呢，其實你說真的可以說是一個既有實力也都堅定的人。但以利堅守了自己的信仰和價值，也都因為他自己堅持住自己的信仰，他被神去祝福，受到當時權貴的信任和重用。不過說到底，但以利是誰？但以利始終只不過是一個淪落在外邦，被外邦人強行取替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身份的一個的戰俘。今天的但以利只不過是一個外邦的官員，效力在外邦的權力的底下。但是就偏偏在巴比倫滅亡之後，但以利同時其實亦都變咗馬代嘅大利烏王嘅一個官員，被佢所重用。但但以利面對呢個政權嘅交替，佢記起咗耶利米先知嘅説話，呢一個就係但以利呢一個禱告嘅起始。第九章一至二節就係講緊佢當時點樣留意嗰個有關於耶路撒冷荒廢70年嗰一個嘅預言。而這個預言呢，其實今天我們都可以找到的，就在耶利米書25章8至9節，萬軍的耶和華這樣說，說因為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看啊，我要打發人去徵召北方的眾族和我的仆人巴比倫王尼布格尼撒，領他們來到攻擊這地和這地的居民，這地要全變為荒廢，令人驚嚇，這些國家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就在巴比倫滅亡的這一刻，70年這個時間也都就快完結了。於是但以利就轉向神去為猶大人去認罪禱告。所以但以利當時是非常之認真的，他不吃東西，叫自己可以禁食，專心在神的面前，還要換走身上的華衣，穿上一身的麻服，跟著還要用泥去擦落自己那裡，灑滿一身，去表達他心裡面那一份的悔疚。我想像的是但以利那時的禱告，他應該不是站在那裡，他應該是整個人趴在地下這樣去祈禱。但是想真啦，但以利又憑啲乜嘢可以咁樣同神哀求呢？以色列民族嘅未來其實又關佢咩事呢？但以利又唔係祭司，又唔係君王，我哋都唔知佢會唔會係一個利未人。總之呢一啲嘅民族大事，仲要係講緊神嘅審判、神嘅主權嘅問題，佢憑乜嘢可以向神咁樣去祈求啊？但係神就竟然回应但以利这个祈祷，在22到23節，但以利自己这样写，他说我还在祷告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之前在异象里面见到他的样似人的加百列来到，大概那阵子是献晚祭的时候，他就飞快地来到我的面前，说什么呢？他说但以利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開始懇求的時候就有命令發出，因為你是大蒙眷愛的，所以我來告訴你，你要留意這信息，明白這異象。哇，原來是講緊神，神竟然差派天使來到但以利的面前，要賜但以利智慧和聰明，有能力去明白跟住落嚟天使要講有關以色列的異象。咁但以利呢個祈禱到底係一個點樣嘅禱告，可以叫神咁快地，而且用一個咁大嘅異象去回應呢一個被掳之民嘅禱告呢？嗱，咁不如我哋又睇翻但以利呢個禱告啊。 當我哋睇但以利呢個禱告，我哋就會發覺但以利一開始就清晰地捉緊住佢禱告嘅對象，佢捉緊神嘅應許，藉住呢個應許去禱告。第四節佢話：主有偉大嘅神啊，你向那些愛你、遵守你戒命嘅人守約施慈愛。咁你又唔好以為呢幾句嘅説話係但以利自己作出嚟嘅喎，原來但以利而家捉緊住嘅係神曾經對於忠心跟隨佢嘅人嘅應許。呢一個應許嚟自《申命記》耶和華對佢嘅子民講第七章九節，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嘅神，他是神，是信實可靠嘅神，他向愛他和守他戒命的人守約，並且施慈愛直到千代。神应许了他的子民，他的约、他的慈爱是不会过去的，而且是直到千代。以人的理解来说，就是说这份约的关系，这份来自神的慈爱是直到永恒。但是在那一刻，以色列人亡国多年，耶和华的慈爱对以色列人来说好像就已经变得很遥远，好像神已经忘记了他自己的选民一样。但是就在这个时间，但以利就再次捉紧住耶和华这个应许，就是再一次就代表着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慈爱再一次临到以色列。但以利的祈祷告诉我们，神对应许是重视的，其实神是不会随便讲过就算的，因为他是一位守约的神。所以今日其实我们同样地可以捉紧住神自己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大胆地向神去问，就相信神必定会成就他自己所讲的应许。那个感觉呢，就好像我们自己作为爸爸妈妈，有阵时我们都会答应小朋友一些的事，是不是？譬如我们可能会跟他说，嗱，阿仔啊，你如果考试呢，你拿到 Strict A 呢，我们马上买部 Nintendo Switch 给你。咁如果你個仔又咁真係咁乖，攞咗 Strict A， 嗱佢一定自然地就會走翻嚟你嘅面前，叫你去兑現你自己嘅承諾咯。咁作為一個有信用嘅家長，一個好嘅家長，我哋都知道講得出就應該要做得到，我哋都應該要找數啦。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好理所當然。咁更何況係呢一位守約嘅神呢？他就更加应该会兑现自己对于子民所作的承诺。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怀疑，其实我们是谁呢？我们凭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呢？请我们先去记得的是，原来神这一早已经应许了我们很多的祝福。今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什么去向神去求，要求神去满足我们，而是神已经记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应许，我们是藉着那些应许来到天父面前去向他去诉求。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神是那位守约的神，他说过是会算数的，他会守承诺的。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作为我们的后盾，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怀疑，反而我们可以大胆地向神去祈求。于是我们咪就可以这样去来到天父的面前，捉住他的应许去求咯。我们咪可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大胆地宣告，神啊，是你自己应许过同我们同在的，我现在求你与我同在。神啊，是你自己应许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着美好的计划的，那求你让我知道你这个美善的计划。神啊，是你说过你要作我们困难时候的保障的，你说过你要作我们的高台，所以我们今天在困难里面，神啊，你就作我们的高台，你就作我们的保障。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这位信实的神，他一定会纪念的。之所以但以利的祷告有这么有力呢，就是因为他是捉住神的这一份的应许，认定神这一份的应许。而但以利的祷告另外一个特色，是他很清晰地知道自己今天求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紧扣着神的性情。但以利认识这一位神的性情，他清楚今天自己是向一位怎样的神去祷告。 佢知道神係一位公義嘅神，於是乎佢知道我哋可以坦然地嚟到神嘅面前去認罪。第九章七至八節，佢咪就係咁講咯。主啊，你是公義的，所以我哋滿面羞愧啊！正如今日嘅光景，我哋猶大人、耶路撒冷嘅居民，同埋被你趕逐到遠近各地嘅以色列眾人，都因為對你不忠而滿面羞愧。耶和華，我哋同我哋嘅君王、領袖、列祖都滿面羞愧，因為我們唯獨是得罪了你。所以耶和華第十四節，留意使這災禍臨到我們身上，因為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公義的，我們卻從來沒有聽從他。耶利米就話，其實原來整件事的問題就是因為耶和華是那位公義的神，但是以色列人相對之下就有一個極大的落差，他們行不義跟隨別神，做了很多跟外邦人同流合污的事。所以但以你明白的是，以色列人得罪了神，所以就連以色列人所要面對那些審判，在但以利的禱告裡面，他都要向神去承認，神啊，這個都是出於你自己的公義，是他們罪有應得的。但以利盼望的在這裡就是尋求神的心意，令到以色列人在公義的神面前可以再次 make things right， 去再次悔改，再次回轉，为以色列人的罪恶过犯代求。但以利就捉紧住神另外一个性情，就是怜悯饶恕。因着神的怜悯和饶恕，叫人可以再一次有机会被神所赦免，蒙恩典。就是因为神这个性情，但以利就见到以色列人即使他今天仍然在谷底之中，但他仍然却可以有盼望。而这个希望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做得很好，而是因为神是那一位怜悯的神，是那一位愿意饶恕的神。耶和华的怜悯就是这样成为了但以利祷告里面的一个 anchor。 而但以利自己在祷告里面都是这样说的，第十八节，因为我们向你恳求，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大怜悯。因着耶和华的怜悯，即使以色列人当刻的情况未如理想，仍然有很多地方他都得罪神，但是但以利就仍然可以捉紧住神这个的性情作为 anchor 去祈祷。所以但以利的祷告就话俾我哋见到，是当我哋紧扣住神的性情的时候，我哋的祷告就可以被带动，就可以有方向。因为神的性情就好像船入面那只的 anchor 一样，咁样去帮我哋有一个定位。当我哋以神的性情去睇翻我哋今日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我哋就更加能够见到其实我哋边度需要神的帮助介入或者跟神。但以利的祷告不只紧扣着神的性情，而且他认定了神自己的作为。但以利捉紧着耶和华的怜悯，继续向他祷告，而在祷告里面他是肯定的，是神的怜悯不是得个讲字的，而是过去其实神已经曾经有很多不同的作为可以作为那一份的依据。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但以利就是藉着神过往的作为向神去哀求。那一刻仿佛他跟神说，神啊，你记不记得啊，以前你曾经因为你的子民在埃及受苦向你哀求，你就用你大能的手去拯救他们的呢？当年你行过十灾，你叫法老见到你的大能和权柄的，你给他见到原来还有一位神是远超于他们的神明的。你分红海就是要人见到你连大水都要伏在你自己的掌权的底下。你的拯救叫你的名被世人知道，叫你自己得着荣耀。其实个情况就跟今日一样咯，你的子民同样流离，你的圣地同样地荒废，你的子民也同样地去呼喊你。于是去到这一刻，但以利就按住耶和华的公义去求了，就如过往一样，神啊，求你再次去拯救。但以利的祷告带住的是一份的信心，他的信心是因为他读过神过去的作为，他深深地明白神的能力可以有多大，他肯定神是掌管一切，所以他不会去犹豫到底神会不会做到成就他的所想所求。 但以利知嘅係，只要今日佢搖動神嘅手，將佢嘅諗法、將佢嘅訴求去帶俾神，神係有能力去成就嘅。因為呢種種，佢都知道今日所倚仗嘅係神自己嘅權柄，所以可以大膽地喺神嘅面前求。但好多時候我哋相反噶嘛，我哋喺祈禱嘅時候都會有啲怯怯地嘅，有陣時我哋唔敢肯定，其實咁樣求得唔得啦？求呢一啲嘢神會唔會做到啦？嗱，比方說，好似我哋知道有人病咗，我哋好少夠膽去求醫治噶嘛，因為我哋唔知道神醫唔醫到噶嘛。婚姻問題咧，我哋都未必夠膽向神求噶喎，因為我哋睇翻自己，我都唔敢肯定我哋做嘅嘢神會唔會寬恕噶嘛，或者神會唔會真係預備一條出路呢？但但以利的禱告卻被我們見到，其實我們要紀念，我們要紀念的一件事，要認定的一件事，就是神既然可以做得一次，如果這件事跟祂的旨意和祂的性情一致的話，神絕對有能力可以做多一次。以前出現過的今日同樣可以發生，聖經說耶穌可以醫治的嘛，所以今日祂同樣地會願意醫治。聖經說神是施憐憫好寬恕的嘛，那今日如果我們願意回轉，因著耶穌基督，神都會願意寬恕。所以其實今日當我們在神的面前祈禱的時候，我們是不需要膽怯的，我們是可以勇敢地去向祂去求的。同樣地，而原來在整個的禱告裡面，但以利的重心並不是在自己那裡，但以利的重心是在神自己的榮耀裡，但以利的禱告是一個對準著神榮耀的禱告。所以但以利整個禱告的核心是在神自己的榮耀，在但以利心裡面，原來他真正著緊的是神的榮耀怎樣在這件事情裡面被彰顯出來。所以去到第十七到第十九節，他就跟神去認真地去祈求了，他就說，現在我們的神啊，求你就垂聽你仆人的禱告和懇求了。主啊，為了你的緣故，使你的面光照著你這荒涼的聖所。我的神啊，為了你自己的緣故，求你不要擔言，因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都是稱於在你的名下。在这一刻，但以利他讲了两次神是为你自己的缘故，他讲了一次因为这些东西在你的名下。原来但以利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整件事整个祷告不是只是为了以色列人那么简单，但以利真是着紧的是神自己的荣耀怎样在这件事上面得到彰显。但以利的祷告是盼望着神有最大的荣耀，但以利知道的是神要着紧神自己的荣耀，亦都在这个世界上面怎样去彰显天国，怎样去光临。所以他可以这样求，神啊，求你不要再耽延，尽快实现你自己七十年那一个的应许。透过但以利的祷告，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神的说话留在但以利的生命里面，这个生命所发出的祷告是满有能力的，是不会枯燥乏味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见到的是神的说话怎样塑造带动但以利的祷告，他可以按住神的心意去祈求，可以发出一个以神的荣耀作为中心，去捉紧神的应许，紧扣神的性情，以祂的作为作为根据的一个祷告。但以利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肯定神可以会满足祂的所想所求，就好像约翰一书那样说，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他必听我们，我们就可以对神存着这一份坦然无惧的心。就是这样，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求什么，神都必然会回应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有火有力地去为更加大的事情去祷，不是因为我们厉害，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加大的一些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位置，而是讲今天有神的说话在我的生命里面去带动我的祷告，去给我能力，去给我那一个的焦距，叫我们能够以神的荣耀去作焦点，这样去祷告，去紧扣着 住神的性情，捉紧神的应许，认定神的作为，我们就可以肯定一个这样的祈祷不会是自言自语的，神是一定会应允我们的所想所求，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好像但以利那样真的有神的说话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而不是我们看完圣经就不记得了呢？去到这一刻我都知道了，我跟着下来要讲的东西可能大家已经听过牧者讲 N 那么多次了，不过今天我们又一次去回到基本部，就是当我们每天在神的说话去浸淫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间，当我们每天去进入万内同神去独处去读神的说话的时候，当我们让这些说话去慢慢浸透我们的生命，去植根在当中的时候，神的说话就有机会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但有阵时根又不是未植的，即是有阵时我们信了主几十年，可能对于圣经我们都 OK 熟了，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当我们一想到、要用神的说话神的应许神的性情来祈祷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有一些的沙哑。就好像我们之前小组一起去学怎样去赞美祷告，一起去学怎样用神的性情和应许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我们当中很多的组员都会觉得有些生疏有些困难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平日的习惯，不是我们平日的 vocab， 其实我们要重新去学习过，我们要练习更加多去学怎样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刻意地去捉紧着神的应许神的性情去祷告去祈求。而下个礼拜十的星期五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一起去经历什么叫做我们捉紧着神的应许捉紧着神的性情去祷告，去对准这一位的目标去祷告了。下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祈祷会，让我们呢一起在这个祈祷会里面呢去带着作神儿女的 access 和权柄去来到父神的面前，去经历神怎样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充充足足地去成就一切远超我们的所想所求。我们一起去学为更大的事去求，为教会去求，为彼此去代求，试试一起去捉紧住神自己的荣耀，看看这个荣耀要怎样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被彰显出来，去学去紧扣住神的性情，捉紧住这个应许。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神要怎样在我们当中去成就我们的所想所求，远超于我们的想象。